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再来看这个《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有一个专栏作家，在台湾可能很多人对他也算熟悉，他关注。关注中国事务呢比较久的时间。那这个专栏作家他有个中文名字叫做纪思道。那这个叫纪思道的 Nicholas Christoph， 在今天4月12号嘛，他在4月8号呢发表在美国时间4月8号发表了一篇的评论文章。这个评论文章的题目呢是北京的冬奥为我们带来应对习近平的筹码啊，这就标题。我现在选的这篇的文章呢是法国广播公司 RFI 啊，法国广播公司的所引用的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我不是引用大陆的媒体，因为这种的报道的时候，我觉得用西方的叙述会更有味道一点。好，那。当题目是定在北京冬奥会为我们带来应对习近平的筹码，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把呢张家口的冬奥当作是应对习近平、应对中国的筹码。他不是用中国，他是用习近平。好，那作为最后的结论呢，这篇文章呢在结论当中写到，就是说呢，奥运会给我们带来的筹码，与其白白浪费。不如呢让习近平每天都担心我们将如何利用他。好，我的意思就是说，毕竟我在新闻工作真的三十年了。好，从大学一毕业呢就在这个位置上面，看着这三十年，俗话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然后那我当然看到了这个黄河改到了变化。好，那国际的政治潮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美国的政治呢，三十年亲中啊，三十年反中啊。所以如果呢你看到呢美国的政治呢亲中亲了在三十年，那你要习惯，就接下去呢美国如果反中反个三十年很正常。我常讲说，政治呢，其实是一个能量学的概念呢，是一个动力学的概念，就是那个动力呢，总是一旦汇集完成、转向了之后，你要等到它那个动能要宣泄完毕，它几乎是成比例的。我们以前念物理简单的这种的向量的观念了。好，那这个纪思道，那就是我们来好好的玩它个。现在四月嘛，哈，到二月，到这个二月的时候的这个张家口，当二月份是比赛的时候了。如果张家口的冬奥，中国现在态度就是说，张家口的奥林匹克的冬季运动会我们照办，就是我们不会像是东京奥运一改再改，因为东京奥运改的对，东京奥运现在连今年底能不能办东京奥运呢，看起来都有变数，因为日本的疫情现在更糟了哈。好，但是大陆方面的疫情的管控呢，到目前为止做得不错，这个他厉害的地方。那他也告诉你说，明年的冬奥，我管你美国跟你要不要呢拉帮结派来抵制，反正呢我照办。那欢迎大家呢，那京张铁路就是北京呢到张家口的这个京张的高速公路，那也完成了，那准备呢见客，准备要接客。好，那北京反正就照办，那是你要不要来？但是距离还有8个月的时间。现在的纪思道这个文章，因为在纽约时报上面，它当然是有些代表性的。我说了他过去对中国事务来讲呢，是一直都有一些的指点江山。那就我们来好好的玩一玩呢习近平。好，那这个纪思道的文章一开始就说，对于是否抵制2022年北京奥运会的争论正在升温，因为它将在明年2月开幕。那拜登政府说呢，目前尚未与盟国讨论抵制问题。因为之前国务院的讲法呢跟白宫记者会呢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有一边说呢我们还没有与盟友讨论，那另外一边呢说呢我们并没有考虑。那到底是还没有讨论还是没有考虑，这中间是有差别的。不过纪思道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好，那他说呢，但是他说虽然呢 虽然美国方面呢，拜登政府说还没有跟盟国讨论，可是他说有180个人权组织联合提出了抵制建议。那加拿大跟欧洲呢，也在讨论是否参加。那180个人权组织，今天地球上面不要说180个，你要凑1800个、18000个都不难。这跟你想台湾小小的地方，想当年2012年反莱猪，那上权入国反莱猪呢，大反美猪大联盟呢，还不是叫反莱猪，反美猪大联盟随便旗帜插一插也100多根啊。100多个环保的团体，虽然这100多个环保团体当蔡英文片面开放了美猪进口的时候，这环保团体就死光了。他们的就是说呢，政治声明就是有一些团体当然还在，但是就痴呆了，就不会反应了，就只剩下呢消基会啦，跟这个妇幼联盟。祖父联盟跟祖父联盟还发出很微弱的质疑的声音。我说虽然他们有质疑，可是声音也很微弱。至于呢，本来呢跟他们一起喊打喊杀，在2012年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声势呢是非常惊人的，就不见了。所以你说啊，现在有180个不多啊，就是在这、可以呢再凑个10倍。好，那他说，其实要提到说。奥运会的官员和商业领袖都提出异议，换成奥运会的国际奥委会的官方，以及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商业的领袖都提出异议。他们说奥运会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即使到说这种说法呢，言不由衷。奥运会当然是政治性的，要记得这句话很重要。我觉得也不错啊，就是说戳破国王的心意。以后呢？以后大家就不要演了，就不要再演那种什么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政治不要干预，少来这套了。在历史上面来讲呢，体育呢就是留下来给政治干预的。至于运动员的利益啊，放一边吧。好，那即使要说这种说法呢是言不由衷的，奥运会当然是政治性的。他说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于政治原因主办奥运会，他认为中国办奥运会都是出于政治性的。你要去看看那个时候的冬奥的主办国，本来我记得是7个城市申请吧，最后有一些呢不服资格剃掉了之后呢，就剩下3个还2个，但是另外2个，一个在中亚，一个在哪里？总而言之，除了北京，你如果大家抢着办，好，比如说如果2022年的东京奥运是纽约也想办，然后呢，这个温哥华也想办。因为温哥华也办过嘛，然后或者说呢，在比如说奥斯陆也想办，那瑞典斯德哥尔摩也想办，芬林赫尔辛基也想办，好啊 ，OK 啊，如果很多人在这些北半球冰天雪地的国家的大城市在抢，那你说哎，这个呢，北京呢是运用了政治的力量，基于政治的考量，抢到了2022年冬京，那就不是啊，回头去就是即使到在这段是在鬼扯一通。就是每个国家要去主办奥运会，你说有没有政治？当然有。即使他没有讲说，请问日本争取2020年的东京奥运有没有政治性？没有才有鬼呢！日本根本就是敲锣打鼓的告诉你，就是说日本要用第二次的东京奥运来证明日本已经完全走出了呢战后的阴霾，日本已经跟过去的历史已经 say goodbye 了。日本已经彻底的复兴了，安倍都是敲锣的打鼓的在做这种的大内宣大外宣，那这有什么稀奇的？我花了这么多的钱，这么大的力气去办一场奥运会，何幸乎来？请世界各国的运动员、世界各国的政治人物欢迎到北京来参加奥运，欢迎到东京来参加夏季奥运。你办得成办不成，办得好办不好是一回事情，只是你要假装就是说好像只有今天的北京是基于政治性，不，政治性是大家都会一定会有的。好，然后他说呢，用基于政治性的原因主办奥运会，目的是为了获得国际合法性，即使他剥夺了香港的自由，监禁律师和新闻记者，扣押加拿大人质，威胁台湾，以及最可怕的是发挥了在遥远的西部新疆地区穆斯林指挥了在遥远新疆地区的这个穆斯林少数民族家园的反人类罪行， 这是纪实道的文章。OK 吧，当然你说纪实道去年2019年香港在打砸烧的时候呢，不管是呢放火烧路人，那或者是炮制很多的假新闻，或者是呢把所有的道路呢都堵塞，然后呢烧很多的店面呢跟这个金融单位，甚至呢香港新华社驻香港的这个总部呢也被纵火，那甚至于呢很多的香港地铁很繁忙啊，他们在地铁上面呢丢很多的杂物，意图呢制造呢地铁出轨。我们刚经过泰鲁格号出轨事件，你能够想象吗？我在看到这些人的文章，不管想法立场跟证据力如何，跟我有多大的落差，基本上我都会看一看。看看有的时候看一看之后觉得消谈化气啊，就会觉得蛮好笑的。就说他们到底对这些事情的本质，我不要说你有多深入的了解，我更在乎的是你有没有平衡感。你有没有一个平衡的视角，就是说在用相同的标准去衡量每一件事情。那再来呢，是对每一件事情你所举证的部分呢做一些深入的查证。很多的这些的专栏作家，当然包括我在内了，当然我最近比较的懒惰，写的比较少一点。好，但是即使是专栏作家作为评论当然跟新闻 不一样，可是当你在举证的时候的举证的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好，那这个类似这样子的文章，这个呢纪实道进而讨论，就北京对新疆的镇压是不是种族灭绝。他说呢，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对新疆的镇压并不符合通常说的种族灭绝，但确实符合国际公约的定义。你听懂他在讲了吗？就是他俨然就是说，他对于新疆的问题，虽然我们对于新疆的问题也做了很多，因为像我网络上很多，那有很多的视频其实都是外国人拍的。那我在网络上面，你不用很复杂，不用到敌后渗透，你只要在你的在你的这个在手机上面，比如在 YouTube 上面或者在 Facebook 上面，你打新疆，那打新疆之后，你大概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视频。你发现有很多的视频呢是外国人拍，可能是欧洲人，可能是美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那甚至有很多新疆的本地人，包括了热比亚。新疆的过去的这个维吾尔领袖啊，就之前民进党在前一波的时候呢，曾经呢大力的炒作要邀热比亚来台湾，要把大陆的这个就是说呢新疆的形象要搞臭，连热比亚的外孙女吧，都出来讲那个热比亚讲了不关我的事儿，那乱讲。好，那这个呢你都可以看得到。好，那我再告诉你，就是说。你从纪实道的反应里面，他在告诉你，就是西方国家在玩2022年明年2月的北京张家口的奥林匹克冬季奥运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已经过了，不，刚开始要玩而已，可以等着。好，那当然你说中美关系如何，美中关系如何，先看一下这个，因为美国的已经很久没有美国的这个就是说呢高层官员，那到这个的大陆呢去访问。不过现在美国的这个气候特使，那科瑞之前当过国务卿，在奥巴马的时代他当过国务卿。那他也这个就是说呢也角逐过总统。那科瑞呢担任气候大使呢要到可能会访问中国大陆本周。不过你会发现呢国际新闻在讲的就是美国虽然做了这个表达，可是大陆的国务院到现在为止没有直接证实这件事情，因为他就觉得说搞不好会有变数。搞不好讲好的呢，这个科瑞呢要到北京去访问，针对中美两国，因为中美两国是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如果把温室气体的管控做好了，地球上面的温室效应的问题呢大概就少一半了。所以这两个国家最重要。那有关于这种全球性的议题，全球治理的问题，是现在的拜登政府的强项，也是他的主要的诉求。所以呢派柯瑞担任了气候特使，那除了重新回到呢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之外，同时呢要积极的采取行动。好，那因为但是现在呢刚好是两国呢非常紧张的时候，柯瑞虽然有机会成为拜登政府首位访中的高级官员，不过呢不愿具名的官员，因为这个是外电啊，不愿具名的官员呢说柯瑞的大陆行呢仍然可能取消。那新闻当中提到呢，气候变迁是美国总统拜登关键议题之一，也是目前中美两国都表达愿意合作的领域。那美国日前已经邀请了包括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全球40位领袖参与四月下旬由拜登主持的气候领袖视讯峰会。好，那这个新闻走到这边就是说，哎，那既然四月下旬已经邀了包括习近平主席在内的40个国家的领袖要举行了视讯的气候峰会，现在都已经四月中了，那四月下旬就要举行了，那柯瑞来干嘛？柯瑞来当然是要暖场一下，然后打个招呼，那当面的邀请，因为你很重要，就是中国很重要。那我避免就是说呢，到时候开视讯峰会的时候呢，大家一言不合呢，吵开了，岔了题了，那跑偏了，那就白开了。换句话说，柯瑞此行在告诉你，就是这个月底。以美国总统拜登之名透过视讯会议所要召开的这场的峰会，美国要借着这场的峰会呢，为拜登呢在他的就职百日之前，把拜登的声望，国际声望再推到一个高度，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说今天我仍然是老大，我来 handle 这个议题。虽然呢之前我的前任呢这个 Donald Trump， 那他不懂，他也不关心，但是现在我回来了，我告诉你这个议题是我的议题，是我的菜，那我来决定，所以我今天呢来邀请你，给我个面子，那我们就在四月底的时候务必给我个面子，因为是要给拜登面子，所以这个柯瑞呢到北京，虽然媒体说还是有可能取消，不过我判断了是不会取消了。顶多呢就只是不管是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他是不是能够见到习近平我不知道，但是北京方面来讲呢，大概顶多摆出个姿态说手不远千里而来，何有利于中国乎，讲讲看，那你要来我知道你来呢是帮你的老板呢打个平台，您要月底的时候呢要我给他撑个场子是吧，可是你们最近对我们这么的不友善，那昨天你们前天你们美国的海军的马斯廷号不是还刻意的曝光了一张的照片，你看我翘着脚呢看辽宁舰，俨然呢就是把辽宁舰当做一个呢海上呢不会动的目标物，把它当做是一个背景呢在欣赏一样，那个这照片的刻意的曝光，我翘着脚看着呢辽宁舰那个充满了挑衅，我倒不觉得是什么羞辱啦，因为在非战状态下面，类似这种的表达是难免的，这都没有什么。你可以看到辽宁舰的周围，并没有它的主力的护卫舰呢在附近。你也可以说，他刻意的让马斯廷号在距离你这么近的地方让你看，那个是我倒过来看的，就是你觉得马斯廷号靠这么近，那它的周围的动55呢，动52D呢？那这些呢都是呢主力舰尤其动55第一次出海啊。我不是第一次说，第一次跟着呢就是航母战斗群的这样的一个远海的航行。那为什么都不见了，你就知道那个里面一定我们看到的是美方的视角，但中方的视角呢，中方的视角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在台湾你在看媒体的报道的时候呢，你要看两边。好吧，那现在呢Curry 呢到北京。我认为北京方面会让他来了之后问一下，更何况这个议题中方已经再三的表达了中国对于呢碳排放，中国呢要负起国际责任， 要让自己成为呢国际上面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有关气候变迁的问题呢，中国一直在建立自己的主场，而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积极的应对气候变迁温室效应这件事情也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肯定跟掌声，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会为了一些政治上面偶尔的这种的情绪然后呢就拒绝这件事情，只不过在这拒绝跟参与的中间还有很模糊的空间，那个是你台面上看不到的。进广告回头聊。好了，最后呢还有个几分钟时间来看一下呢这条讲好了，这个布林肯的这个讲话了，布林肯承诺呢驻台自我防卫等等，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会继续的提供的军售啊等等的，这当然也是个承诺了，好，不过这个我觉得没有这么重要，美国担忧大陆对台侵略武力改变现状将犯严重错误等等，那布林肯的讲话。不过呢这条的新闻这是中国时报的资深的军事记者吕兆龙，吕兆龙写的这个军事新闻我一定是要看的，因为我们认识非常久了，我知道他在这方面来讲，除了就是反正的专攻一条路线，跑的呢非常非常深，是非常资深的记者，那权威性是够的。东沙机场跑道呢扩建，那防卫呢升级，这东沙不是南沙，你看到东沙刚好呢上个礼拜的时间呢，我花了一点时间呢在讨论，就是说到底东沙是什么，南沙太平岛是什么？这些问题对大部分人来讲，觉得都不重要，它就是个岛啊！不，在法律上面，在国际法上面，岛、岩、礁、暗沙，它都有不同的法律地位。你能够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OK， 你掌控着东沙岛，这是台湾现在的掌控，没有问题。那你要怎么做 ？OK， 那基本上面。你就做吧，比如说我们现在用遗训的名义呢，把海军陆战队呢又调回到东沙去了，所以现在呢东沙本身呢是有海军陆战队在那儿的。那你也看到呢，之前那中科院呢研发的红隼火箭弹，现在呢也配属东沙，大概有160枚吧，现在的公开的数字上可能还更多了，160枚的红隼是红隼的射程不远，大概只有几百公尺而已。红隼是取代我在服役的时候背在身上的66火箭弹，因为我是也在部队的兵器连的排长。那兵器连里面，特别像我的兵科呢是1266炮，是反装甲武器。反装甲武器在连级的反装甲武器，除了我的这个这个就是说呢1266炮，然后有5辆的炮车之外，另外呢66火箭弹的反装甲武器，66的火箭弹是步兵的持用的，那可以呢大概在通常在几十公尺的范围之内，那攻击装甲车，对一般的装甲呢有很强的穿透力，它真的老了。现在的红隼火箭弹呢就取代66火箭弹，它也可以作为低空射击的武器，尤其对直升机啊那个或者未来的无人机啊等等，大概都有攻击性。但是东沙岛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它的法律地位呢仍然是不清楚的。尤其东沙本身，它在香港的飞行情报区。对，我们现在虽然台湾呢实质上掌控地面上面的东沙，可是空中的东沙飞行情报区在香港的手里面。因此，未来到底东沙除了反映就是说台湾方面呢，现在呢希望呢能够把东沙的控制力巩固下来。台湾对东沙的重视一定远超过对南沙的重视，因为它跟台湾太接近了。